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九月开学季即将到来，各位朋友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暑期作业有没有做完呢？最近《都市快报》有一则新闻火遍了网络，题目是女孩暑假作业一夜未动，被关家门口3个小时。那么我们在心疼这个小女孩同时，也在疑问一件事情，这暑期这作业能有这么难吗？把一个家庭都给推向了极端。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上宾教育特聘讲师蔡晶晶女士，来和我们一块儿解读一下这个新闻，聊聊关于暑假作业的事情。蔡晶晶你好。
哎，你好。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刚才听到我们讲这个关于说网上这篇新闻的事情，暑假作业没做，一下子把小朋友关在外面3个小时，警察要来敲门，妈妈就会说你把孩子领走吧，他不做作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极端的，是吧？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暑假之前。
哦，是吧？
对，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多这种事情。
对，那大家都会问这件事情，就特别是那种孩子可能还没到这个岁数，或者说是我们还没经历过的人会说，怎么会？一个成年人其实还是能够理智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为什么跟自己家亲女儿亲儿子都会发生这种上演这样火爆场景呢？
其实我经常跟我们的一些学员在聊，人生气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才会生很大的气。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让我分析，可能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一个暑假妈妈也很轻松，然后女儿也很轻松，或者是妈妈去忙工作没有太关注到孩子的情况，然后到可能就剩很短很短的时间，发现这个作业打死也完不成了，然后就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以至于把孩子推出去了。但是对对对，其实我自己感觉可能在这个妈妈的背后她也有很多无奈，就是她也会后悔，如果她在这个假期两个月的中间，但凡可能比如说每两周稍微问一下或者看一下，那么可能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太容易发生到这么极端。我的感受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同理心蔡老师做的还是很好的。那么就是说咱们这个暑期其实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就像你讲的说，大部分妈妈或者是家里人其实都是要在工作的，那么他其实没有暑期这个概念，所以就像刚才你讲的，他这个妈妈有可能真的是在工作，可能和他平常孩子上学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但他没成想然后孩子因为没有这种2个礼拜去检查一下的后果是到最后做不完了，是吧？
对
对
对。
那你觉得一个暑期应该是个什么情况？就特别是对这种双职工的话，两个父母都在工作的情况下的话，妈妈或者爸爸们怎么安排这个暑期会更好一些呢？或者说以你的经验，你会怎么安排这个暑期？
是这样，从我们的角度吧，我们一般会建议在假期其实确实是不应该都学习，那么假期是一个充分去休息然后去补充课内所不能拥有的这种知识和技能的一个时间那么而且我们会特别推荐父母，如果在就是各种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去安排一次家庭的旅行，因为相对暑期的时间比较长，父母可以协调出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哪怕是市郊都不需要说非要去攀比去很远的地方，但是
现在流行出国游，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
出国留学游
对，好像不花钱就显示不出自己对孩子的爱，但是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就是全家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是特别美好的，就是
在一起不在家的时光是很美好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
旅
途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爸爸妈妈怎么陪着孩子一起去解决，怎么去鼓励孩子去参与或者是和当地的人进行交流等等，或者是去尝尝一些不一样的美食，所有的东西会带给这个家庭特别美好的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容易让我们在下一年特别辛苦的学习中能够有好多美好的回忆对，想想我和孩子还是有感情的，
周的时间是这种短途的旅行，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怎么安排？
有现在其实在大一点的城市，其实会有好多小朋友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的营地呀、啊。然后什么？
你说营地是指的是这种像是夏令营
day camp 或者是
camp,
对对对、
啊，
就是这种、
啊，
就是可能某一个主题、
嗯。
那么有的时候是民俗，有的时候是体育，有的时候可能是语言相关的，有的时候是情商相关的。
嗯、
总之就是，我是建议不都参加和学习有关的，对，然后趁
一两个就好了，
对对对、
嗯，
这样其实小朋友在营地里面也会交到新的伙伴，
嗯，
然后拓宽他的视野，会让他觉得，
嗯、
哎，生活除了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幸福，还有另外一种状态，会让他在新学期里面有新的那种血液和欲望。其实，在同样的学校里面，孩子很熟悉的状态。可能我们其实做父母的常常会说孩子的内驱力，
嗯，
但是当他的眼界越来越广，开始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逐渐的这个内驱力就会有可能萌芽，
嗯，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挺建议有一些这种不一样和平时生活不太一样的这种营地的参加的，
嗯，
那么剩下的，我见到的有
还有那么
一个月左对，就是一个月左右
的
啊，对对
对，
那么有的人会选择。学习，对对，新学期的一些预习啊，
要三四周时间吗？还是说再给他一个
就一两周吧？不，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
啊、
就是因为跟年纪有关嘛。
啊、
那么年龄大的话，他需要预习的学科会比较多，
啊、
而且还跟密度有关。那么有些父母，我前两天在院子里面有一个妈妈，二年级好夸张，早八到晚九。完全无法想象，对吧？对，那个孩子一天大概上五个课，
到晚上
九点到晚上九点，
我以为他应该睡觉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但是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我们不去评判，就是过多的对错，对 对,
对，
因为有人可能喜欢短时间高效率，有人喜欢可能每天只上两个课或者一个课，持续时间比较长。
啊、所以这种2到4周这种都有可能。
对
对,
对，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么剩下的有一些人可能、
就是、预习和学习一
些知识。哎，对对对、
嗯。
那么其实从我的角度会相对建议，学习安排在中后的部分。
嗯。
啊，就是暑期的中后，
就是、
哎，对，会衔接上，而且起到一个小小的收心的作用。
嗯。
哎，对，因为有些人可能着急在前面，然后后面玩，然后孩子的心就收不回来了。啊，对，我自己是这么建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嗯。哦，那这看上去很合理啊，又有了玩的时间，就是出去接触不一样的自然啊，或者是环境，不管是人文城市还是自然环境，其实给他一种新的眼界。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然后让他增加他的社交圈，然后并且能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技能。然后最后的话收心了，是吧？收心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用各种方法，就像我们讲的可能下面有一个话题一样，就是我们开学前应该干什么。那按刚才蔡老师讲的话，那我觉得实际上他最后那段时间等价于是在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中，是吧？那么等于说我们开学的时候这种各种奇怪的情况可能会减少一些出现。那么我们再讲这个往下讲的话，就是奇怪情况是什么。那么我们见过就是说开学以后鸡飞狗跳的，那学生因为时间的不一样，作息时间不一样，不能起床，起不来床，不愿意睡觉，然后呢作业又不能按时完成，然后老师又会在那边提醒说完成作业呀，或者是说孩子太爱动了呀，那么爸妈一听到肯定会起急，说这孩子怎么不能好好学习啊，那就回来又开始生气。那么所有这些其实我们可以在暑期略微做点事情让他们避免的吗？就是开学前这个准备应该是包括哪些方面呢？
好，那么我觉得从我们的建议上应该是可以适当避免的，只要父母稍微有一点点意识，其实就是
我听到了曙光，我看到了曙光。
对对对，因为正好我的女儿这一阵儿已经开学了，那么开学以后可以看到其实好多小朋友的不同状态，包括父母的不同状态。
来讲一讲
啊，对，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父母可能把小朋友，我愿意把他们分成三个部分，那么就是生理的部分、心理的部分以及学术的部分的开学的准备。那么生理的部分呢，其实最简单，那其实就是充分的休息。那么我个人会建议开学前一周，尽量把时间 就是入睡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调成和开学相差不到一个小时的状态。
嗯，
那就完全一样，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不要差太久。另一个呢，有的时候父母会觉得孩子在最后的时候特别兴奋，特别想玩，然后说你看他也不困，他自己也说他不困。那么我有一个说法，前一阵儿在跟一个父母在沟通，我说孩子其实有时候是有虚电的。
嗯
嗯，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看着可能是20%，表面上看起来20%，可能用
没有电了。
哎，对，可能看半个小时就没电了。那什么样的状态没电？就是一学习就没电了。
啊、
嗯、对，所以其实
因为学习的时候用脑和用体力是最密度最大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那么
虚电。
对对，
明白了。
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父母其实还是要稍微强制一点点小朋友稍微早一点睡，这样充分的一个体力的一个恢复，那么才能让他开学之后课堂的精神能够保证，那么课后的作业能够不困。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能坚持，为什么回家父母就刚一开学父母特别烦躁，是因为小朋友好不容易，因为在学校老师比较严嘛，他强打精神维持了这一天的学习，回家就整个瘫下来了。然后但是又有一些作业或者是其他的，那么家长就会很着急，认为孩子怎么新学期没有新气象啊等等等等。但殊不知可能是在开学前的这一周的这个休息和准备做得不太够，导致的孩子从生理上没有适应这个节律，然后休息上又不足够。我觉得是这个部分要注意。那么同时其实现在要看到，不管是国际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大部分的老师不会在开学第一周布置很多的作业。当然如果老师布置很多，说明其实老师不太懂孩子。
对，我觉得好像在在我们的西雅图那边也一样，就是老师的头一个月的话都比较简单的布置一些轻松的事情做，因为他觉得孩子是需要收心的，孩子是需要习惯一下新的这种学习和生活的方式的，这个时间是用来做好准备的。那我觉得国内其实也还是蛮理性的嘛，蛮人性化的，是不是？
对对对，现在其实国内也好了很多。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为什么说心理，实际上孩子从一直能玩，其实就像我们大人从度假回来第一天上班也是
想去、啊、
对对对对对，我坐在办公室里，我可能就在想那片大海那个阳光。对，所以孩子在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正常升班同学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实心里都会有一些怀念和留恋。那么另一大部分的孩子，像国际学校我不知道在西雅图是什么样子，大部分的孩子可能会换班。会像我女儿学校是会重新打乱所有的孩子来进行分班。
在那边
也是一样。对，公立学校可能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会比较少这种情况，大部分都
上去。
哎，对，大部分都是熟悉的同学，至少
那还好一些。
对，但是就是那常常会面临的就是陌生的老师，对吧？
对，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
也是有陌生的地方存在。
对对对，包括一些陌生的规则，那么他们在心里，特别是第一周，那么同学都不认识，我可以和谁在一起，我可以和谁在一起做什么样的活动，他们心里都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父母每天纠缠的都是今天有没有作业啊，然后作业写完没有啊，然后就是不会太多的去关注孩子有没有交到朋友，或者是太执着于孩子有没有交到朋友。我也见到另一个部分的父母，
有没有交到朋友、
对对对，你有没有交到朋友啊，你记住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呀？
哦，这个压力也很大。
对，也很大。然后有些孩子就说我什么都没记住，你怎么能这样？对，就是所有的孩子和父母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么我个人可能建议会可以尝试和孩子建立一些小小的这种目标，那么可能但是根据不同的孩子的情况设立的期限要宽泛。比如说妈妈这个孩子特别内向，那我可能就建议他3天记住一个小朋友的名字，然后如果他1天就记住了，那我们就夸他，如果3天完成了那我们也夸他，如果发现他确实没有完成，那我们就把他宽限到5天。总之在这个状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完全的接纳小朋友的状态，会对不增加他在新的集体里面的这种接受的困难，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一个 很舒适的感觉。我觉得只有他非常安全的状态才会觉得在新集体里面很好的进行一个融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对，而且这种事情，这种心理的准备，实际上不仅仅是指的幼儿园小朋友，因为我们在幼儿园时候会知道啊，小朋友小，他不懂得如何融入集体，他不懂得融入一个新环境，所以我们其实会给小朋友很多的这样机会和时间去等待，但实际上我们以为七八岁的孩子或九十岁的孩子，他应该就能很快的去融入这个他自己的新班级，但实际上并不是，对吧？蔡老师说的是并不一定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大的孩子他对于周遭的环境也很敏感，而且
他只是隐藏在自己心里，并不是那像孩子那样的手足无措。
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乖乖的坐那里，安静坐那里，他实际上表现的并不是他自己本人的样子。
对对对，而且其实年级越高，那么老师可能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就不像在幼儿园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因为毕竟很多的年级要直接进入课程了，
所以有学业压力了。
对对对，有学业压力的时候，老师和父母的可能对心理的这部分忽视的就会比较多。
对，
所以但是孩子又很敏感，因为他的评价体系就会越来越复杂。我是这个班里最漂亮的吗？我是这个班里最受欢迎的吗？然后就是我可以和谁在一起，他可能会比以前的渴望更强，但是父母和老师有可能相应就认为孩子已经可以自然的过渡了，但不见得。所以我是建议父母和就我们作为父母吧，多多少少的去问一句，
关注一下这种心理上的这个习惯行动，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习惯自己的新的班级？
没错，没错，或者给他一个时间，
给他一个时间，不要推得太急，
对
吧？
对
对
对，
那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关于，身体上如何
生理和生理上
如何能够准备好孩子，然后又说了一下在心理上，就像您说的。
对。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学业上，那就是像刚才讲的，是不是我们在最后那段时间去学习预习一些功课会好一些？
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有很多就我们叫积雪的妈妈爸爸可能会选择特别多，哎，对，推爸推妈，这边叫鸡爸鸡妈，差不多。对，总之就是他们可能会做很多的这种预习或者是什么。那么还有一部分是那种佛系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什
么地
对对对。但是从我们的建议上，至少对于去年或者说从老师的角度，会选择和去年期末 相
同一等级的
难度的东西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或者是复习。
嗯，
那么其实都是为了让孩子在一个相对学术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个收心的过程，做好一个承上启下的准备啊，进入一个下学期的学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也别着急，看到老师布置的作业怎么这么简单呀，怎么难度比上学期还低呀，都不要着急。实际上如果老师是这么布置的，反而是你的老师很懂孩子。对，然后如果父母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陪着孩子适当的做一些上一学期的复习，那么也是可以的。就是哪怕是念念诗啊，然后做一些绘本的或者是书籍的一个阅读，其实都会帮助孩子更快的进入下一个学期的一个学术方面的准备。
是的，想想看也是对的呀。要就比如说你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学呢，一个学年的时间去学新的东西呢，那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去年做过的东西再来复习一下，其实也未尝不可。那咱们说完这个的话，感觉就是我们在开学前的准备其实已经蛮充分的了。那么在网上不只是看到假期这种新闻，我们其实有看到过很多这种关于写作业的这种新闻。就像咱们刚刚讲的，这个暑期作业实际上隐藏的是两个问题，除了暑期还有作业问题。
对对对。
对，那么作业这个是老生常谈了。我觉得我在网上见过无数的帖子讲过，说是妈妈陪完爸爸陪，然后俩人都气得进医院，或者是说气得要跳楼的感觉。然后那种视频啊或者是文章都其实很多。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想再聊一聊关于作业这方面的事情，是说是什么导致了就说是大家对家长对作业和陪写作业和辅导作业这件事情能急到了说高血压犯了，心脏病犯了，是什么导致的这个原因？对，
从我们的角度，因为在我们那儿类似这样的小朋友或者家长的这种咨询都特别特别多，
看来是个普遍现象。
对，这个简直全世界应该都比较普遍，除非什么有钱请家教的，可能就让老师去着急了，
就急的就不是自己了。
对对对，那么。从我的角度，我还是愿意简单的，因为我之前跟很多父母在谈两个字，其实就是理解，就是大部分的父母其实不太足够的了解小朋友。我觉得就像我最初说的嘛，人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无能为力。那为什么无能为力呢？因为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所以你说他看着辅导作业的时候急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小朋友现在正在碰到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其实你是在生气自己无能为力。
对，我自己的感觉至少我生气的时候是这样，我深刻的反思过自己。
我觉得从头到尾你讲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道理的事情。急是可能就真的是因为自己不能。就比如说一个人说你很笨，或者说你长如花似玉，说你长得很难看，你觉得你会生气吗？可能就不会去生气，对吧？
对，所以从我们的角度，希望父母更多的去理解小朋友。那么我们
这种思维比较好。
对对对，因为就你首先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然后
说小朋友不说话或者不能按照你的要求去做这件事情，
他的原因是什么？是
让我们去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而不是说简单的就说他是就给了标签说他是笨。不听话。
对 对, 对，
不愿意学，
或者是态度问题啊，怎么样的
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是让家长能够再回过头来看看，重新再审视一下。
对，
是这样子，就说是孩子到底为什么不听话。
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从我们的观点，我们会特别希望父母去观察孩子。特别是无能为力的时候。需要反过来静一下，去观察一下孩子的点到底在哪。
那要观察的是什么呢？
粗着讲吧，因为要讲会讲很久。然后
我们
大概讲一下。
我们的观众一定，我们听众一定想听，但是我知道时间其实不允许。
对对对，
那我们尽着时间来讲一下这个，就是从大面上说，从大纲要上面的话，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去观察这样子。
好，我们还拆成一个最大概的，就像我刚才还是说生理、心理和学术的这个部分啊。比如说生理嘛，那比如说眼睛很累了，身上有伤，然后很困。其实大部分的孩子，父母下班回家的时候，是孩子已经困了的时候。
六七点钟了已经是。
对，六七点了，其实孩子可能精神了一天了，有些父母没有回家之前孩子是在外面放羊的，对吧？然后孩子在学校集中了一天的精力，其实他的疲劳程度和我们上班是差不多的。
嗯，
虽然我们常常不觉得孩子上学累，但是实际上疲劳程度是差不多的。然后又进行了一个户外活动，或者是撒了半天的欢儿，等父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困了。那么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我们家小朋友曾经有一次讲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很聪明了，一直在讲，但是他的眼神看到我已经是直了。
嗯，
就在那一瞬间其实我已经开始嚷嚷他了。
嗯，
然后但是我看到他的眼神的时候，我想他已经不可能进入到一个完全什么东西都进不去的状态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们不讲了，我们睡觉。但我女儿吓得哇哇哭，不，我还要听。然后他以为我生气了，我说没有，就是现在去睡觉。
嗯，
然后我就让他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下午再回来，我会选一个稍微早一点的时间再把这个知识点过。你会发现很快，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前一天要讲一个小时，如果你坚持，因为我儿子那个时候我就是坚持不让他睡。
嗯，
对，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为什么，
所以你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观察，
然后和这种就是曾经的经历，其实您是很感谢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这个整个过程，也算是您的就是亲身经历。
嗯 嗯， 嗯。
那么就是您刚刚讲那个例子，比如说其实您是有两个孩子，然后其实儿子的时候你会让他一直在那里
坚持。对，
那这个其实是传统的家庭，中国家庭会做的事情。
对，
因为他
急呀，因为第二天老师可能要考试，或
者
是要怎么样，
他觉得这东西很简单。
嗯 嗯， 嗯。
你就算一下，或者你就想一下都能过的事情，为什么你就听不懂？
对对对。
那么实际上就像你说的，他可能不是听不懂，他是已经累到出离了于身体，灵魂出离了身体，这种感觉的时候，像你说那个眼睛都直的时候，他不可能听得懂的。
对，
那么就是突然一下子你停下来，反而女儿其实也能意识到啊，妈妈也要生气了，
对对，
或者妈妈要惩罚我了，或者是妈妈觉得这事情我应该会。
对，
那么其实你停掉的时候，他会感激你，对不对？他会感激你吗？
我觉得他的安全感会增加，就是在过后，就是自从那之后，就是只要他不会，我让他去睡觉，他就再也没有哭过。他就知道妈妈是真的知道我困了，而且我其实也确实是困了。然后，而且我相信我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做的会
就会了。其实
这种自信，这种对于身体的掌控，其实也是会帮助他学习如何掌控他自己的身体。
对对，
这种自信的能力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对，
是吧？有自信。
对对。所以另一个就是父母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嗯，
就比如说你回来发现次次孩子都困，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像我这样还第二天有时间，可能第二天就没时间了。
嗯，
那我会建议比如说，那么挑一些相对简单不需要父母辅导的作业，布置孩子在回去之前完成，父母只负责最难的那个部分的辅导。
嗯，
那么尽量一回去可能就先在孩子比较精神的状态去做，因为实际上父母还是很了解孩子的，他在某些学科或者某些知识点上可能会出问题的时候，就去挑他生理状态最好的。那就其实我们在公司开会也是一样嘛，要到中午开的那个会，或者是到晚上六点多我已经饿的时候，那个会老板在讲什么其实我已经不太在乎了。
对，是的。
对吧？
对
吧？对，那么就是眼神发直的时候，即使老板骂你，你也不太听得进去。其实我经常会启发父母想想自己上班的时候的那个感受，
就早晨打完卡最开心。
对对对。所以尽量去，特别是孩子没有特别好学习习惯和理解的时候，尽量去挑他生理的节奏比较好的时候去进行辅导。
等到他自己学会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
慢慢就会好一点，
才能说是把这个权利交回给他。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学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精神，就了解怎么样学习，就是学习，因为学习了解自己的身体，这其实是个很长的课程。
对对，
不是说一年或者两年就能完成了。这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长的过程中可能要三四年四五年时间，这种有心的去练习的时候才会能掌握好，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那么要理解这点的话，可能大家会更能够体会到说孩子为什么困了都眼睛发直了，也不会告诉你我累了这句话。
对对对，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那种状态叫累。
对，
那么只是因为我坐在桌子旁边， 那个所谓的虚电撑着我，我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么
其实已经没了，
不管是老师还是妈妈在旁边讲的时候，那就讲吧，
对
对
不
对，是这样子的。
对，孩子们很爱我们，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不会在那一刻说妈妈我听不进去了，他可能都不会说。
对，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啊，他老说那个我爱啊，孩子很爱家长，这个是这是永远的。
对 对，
而且在他做任何的就让大家觉得有恶意的事情之后，都不要去怀疑他的初衷是
对
是坏的。
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我是特别希望父母们更有智慧，这样才能帮助像刚才黛比说的，就是孩子们更好的去认识自己。然后
那咱们刚才讲完这个是关于
生理
上的，那咱们再讲讲这个关于精神上这块。
好，那么心理上是
心理不是精神，
对差不多，就是总的意思大家理解上是近似的。那么其实小朋友是特别敏感的，从我们的感受上，所有的孩子，因为我们接触很多包括辍学的孩子，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是内心渴望非常强，或者是不清楚自己内心渴望在哪儿的那类孩子。那么父母其实，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可怜的，就是说孩子可能从出生或者说长成以后，他是人的内驱力是会告诉他有自己的渴望的。
对，
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或者家长的这种忽视，就是养育他的人的忽视，导致他自己或者别人都不知道他自己的需要什么，就这个孩子需要什么。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么我觉得这种，特别是在这种现代生活中节奏非常快的情况下，父母真的是没有办法每天每天跟孩子长相厮守。那么他怎么样去观察到，或怎么样能知道这个孩子的渴望呢？
其实尽量减少去否认吧，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
啊，
就是
这应该是你时间已经经历过。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很多父母都说我的孩子做不到啊，然后我说那他做到的部分在哪？很多人实际上孩子
不去否认，
对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如果是10分，那么当孩子做到2分的时候，父母是看不到的。
那是啊，因为2分绝对是没有
啊。对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要不然就是降低这10分的标准。那我们可能就会，我们专业的一点词叫搭脚手架，那就是降低标准。那么如果我的孩子到不了全班，比如说前5或者前10，那么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他能够触及到的部分，然后逐渐的去肯定他，然后让他有这种向上的一个力量。然后同时实际上孩子的这种，
或者是我可能刚才想问的问题是说，我以为你说的渴望是指的孩子其实在于他整个方方面面，因为一个 whole person 不只是学业嘛。那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可能他的渴望或他内在的期望是希望他成为一个体育明星，或者 whatever， 体育上在某一方面有建树的人。那么 可是我们的学业和这个要求还是在各个方面都要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是家长，特别是中国家长，然后传统造成的异样就是学业必须好。学业指的什么？可不指的是体育，可指的就是这个数理化。
对，
当然没有数理化，就数学和语文这样的一些课程。
嗯，
那么就是说，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岂不就是从头你就一直是在打消他的所谓的渴望？那这种情况下就他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就像最开始的时候，他体育不可能是个天才，那他可能只是喜欢而已。那么但是你就抹杀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更是一个牵扯到每个人的价值观的一个东西了。我觉得就是挺我们不太会愿意去评论谁的价值观对或者是不对，我们只从说关怀小孩子的角度，那么我们是希望父母稍微放下一下自己，多去看这个孩子在什么时候的笑容最多。
这个其实还是个金句。
对，
我觉得实际上
就是
孩子的幸福感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
对，但是有人会觉得打游戏的时候笑容最多。对，但是一定，但如果、
这个、有总是有反例。
对对对，但是即使是打游戏的时候笑容最多，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在比如说速度类啊，或者是竞技类啊，
类
对、实际上他还是有偏向的。那么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打游戏打的
都很好，都很享受的。所以
是的，
所以实际上父母的进步，实际上我老说我们这一代，特别是中国人吧，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如果说又大了嘛，从社会学的角度是最不容易适应孩子的一代。那么像西方的这种发达国家，他们的整体社会发展是一个平缓的曲线，也就是他们很容易预期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就发展国家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他已经能够预期。
对，而且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焦虑各方面都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很容易理解这些事情。那么，但是从我们特别是中国的这一代父母。
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
经济发展
是个跳跃，是一个非常
巨大的跨越，
几乎是90度上扬角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是吧？增长过程。
其实经济本身的这种发展是一方面，但是社会思想以及各种思潮的进来，
也是
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一方面看到了最先进的一些机会，然后又希望给孩子提供那样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骨子里又是在比较穷的，比较穷
的，
比较焦虑的那样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可能基本上90%以上都是这种对生活，对一份固定的工作，什么养活自己啊，然后大家一脱口而出你要不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啊什么的，可能这其实代表了整个这一代人因为社会发展而引起的其实不太切实际的一种焦虑。但如果大家用这样的一种对于生存的焦虑去面对孩子的话，就很难面对了，就很难面对了。
我明白你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我不知道蔡老师这边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说这一代的父母实际上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
对
比较发展中的国家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我们的物质在当时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的话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足
的。对，
那么当我们如果用同样的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方式理念去教育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下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是不能够匹配的
对，所以有的
说有一些落差，或有一些不理解，或有一些做法上的
矛盾，对，
矛盾，对吧？
对，
那实际上就是不是您刚讲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父母慢慢来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因为
所以还是就说这一代父母好辛苦啊，
对，
以为自己可以用自己小时候的方法教育孩子的时候，
但是完全不可能。
专家告诉你 说你需要放下所有你曾经知道的东西，
对，
重新学一遍叫育儿理论是吗？
对，关键其实都不是专家说，是你的孩子就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对，为什么有那么多拍断手什么什么什么心梗脑梗什么等等的，
对，关在门外面的，
对对，实际上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无能为力了嘛，
嗯，
等于用旧的方法都不行了嘛，
对，
所以我就气到要死，这是因为没有随着这个社会随着孩子的成长
去改变，
去改变
教育方法，
对对对对。那么其实我就是除了我们父母要做的这种大的思路上的调整，
嗯，
我特别想说，就我们翻回头去说这个孩子自己在做作业过程中的这种心理上的接纳。
对。
那么我们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五年级一个女生，
嗯， 嗯，
然后学习特别特别好，
嗯，
然后作业非常多，差不多做到每次做，她妈妈的一个主诉就是我们家孩子特别磨蹭，每次都因为情绪的问题而。
她是说作业多是吗？
作业很多
啊，
每次做到差不多十点左右会剩最后一项。
几点下学呢？
五点多吧，应该是
五个小时加上吃饭的时间。
哦不，中间会有一些吃饭和休息，但是
四个小时。
对，但是孩子因为
四个小时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还
是
很长，
是很多的，但是这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现实，就是他只能学到那么久，可能有课外班的学习，或者是因为毕竟到五年级面对的，在中国的话，会面对小升初了，对。
嗯，
那么我想说的是，那个小朋友每次到了十点就特别崩溃，然后就因为他太困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心理上的生理上的问题，他太困了，但是他又希望把这个作业很好的完成，但这个是我们背后的解读，但对于妈妈来看见，就是从十点这个小朋友开始有一些摔书啊，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就开始很烦躁，那妈妈一般会怎么做呢？妈妈就会说你可以不哭了吗？
啊，
你有这个哭的功夫，作业就能写完了。
哎，啊，呀，
对，
不是这样，
就是其实
他
其实
情绪上是有需要发泄的，
对对，但
是
从妈妈的角度，其实我也能理解
他，
因为如果不哭，如果我能用我的方法让他马上不哭，他可能十点半就能睡觉了。
嗯，
但是如果他哭起来，可能十点半还没哭完呢。就是这个情绪出不去了，这个孩子特别特别委屈，
啊，
妈妈也特委屈，就说你为什么这么脆弱呢？
嗯，
所有的人都是十一点睡啊，你赶紧写不就完了吗？然后那个小朋友我们跟妈妈谈了之后，妈妈就特别可爱，那妈妈回去就买了一个那个出气枕，去买了一个出气枕，然后告诉她女儿，妈妈知道了你在那个时候希望自己好又很困的这种状态，然后那个妈妈后来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她女儿在那一瞬间去打了大概五分钟的那个出气枕，就是我恨死了恨死了，怎么有这么多作业，讨厌死了，然后就说妈妈我好了，然后十分钟就把一篇英语就是因为在国内小朋友写英语是难的嘛，
嗯，
十分钟就把一篇他可能日常要花半个小时左右，但我说的这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极端，但是属于特例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要尊重小朋友有时候的那个情绪。当然我作为妈妈，我也知道在那一个时刻急，希望他赶紧睡。但实际上我们越不能接纳，他的那个情绪越大，然后反而是去刺激到了小朋友。那么还有另一个小故事，也是一个二年级的妈妈。然后那个妈妈找到我们说，我的孩子最近的成绩退步特别大，数学只能考七十多分。
二年级就在考虑退步进步的事情了。
对对，不，因为对于他来讲，全班的孩子可能都九十多分。
我的天
哪
，OK。
嗯，然后但是他的孩子就变成七十多分，因为老师会找啊，在中国老师极其负责任，
啊，
然后就会不断的找，然后会挑孩子很多很多的毛病，然后通过我们就去跟这个孩子聊，然后孩子说，然后就说，哎，你最近有什么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棒的事儿？这孩子说，我写字最近特别棒，然后妈妈和老师都夸。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让妈妈把卷子拿来给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得七十多分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得到妈妈和老师对他字的夸奖，所以他写得很慢。
那
他在考试的过程中，
嗯，
写得特别慢。像写字帖一样在写一张数学卷子，然后因为他觉得，就因为我们可能作为成人很难想象孩子的那个心理，就是你当然是高分更重要，但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在那 一瞬间或者那一段时间，他都觉得我就算全写完也许也拿不到最高的那个成绩，但是只要我写字好看特别认真，我妈可能就会夸我。孩子真的就像我刚才说，孩子真的特别在乎父母的这个评价的方向，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无意中的一句话就把孩子带到其他的一个方向上，但本身夸孩子写字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就跟医生看病一样，都是需要假设然后再去实践然后才看到这样的一种判断。那但这个妈妈就回去说，我知道你其实你最近很努力了，那妈妈对你的数学的期待很明确，就是把卷子做完，那么字只要不太难看，妈妈就完全可以认可你，不要着急，妈妈信你可以做完。然后得一百了。
当然这是
对，这个
是个极端例子，但是、
又是个极端例子，但是连着就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孩子有很多时候都在小心翼翼的猜测父母要什么，然后他们拼尽全力去做的时候，父母又都没看到，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对于孩子心理的那个了解稍微容易有时候有小的偏差。
就像其实按照有些话讲，这其实就是两个人呐。那两个人的沟通都会有不同的，就会有
不同的理解，
两个人的沟通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或者不同的理解，
对，
然后会有不同的想法，还会有误会。
对，
那么其实你和孩子就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人，
对，
然后你们如果不能够互相沟通，特别是孩子其实不知道如何和你沟通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误解。那他以为妈妈需要的是这个东西，但妈妈可能需要的是你把题做完。
对 对, 对，
然后他觉得说让我练字可能就是为了让我写字更好看，那我当然要把字写好看了。
对, 对, 对，
其实他是更愿意就是去遵从妈妈对他的期望和要求。
对, 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还是会说更多的看到孩子好的部分，更多的放下自己的第一判断。第一判断，
对呀、就像他讲，他之所以会来找这个妈妈，之所以会来找这个你们的机构，可能主要原因是他自信自己的孩子的学术上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他自己也闹不清楚他有没有问题。
然后只是觉得这个成绩是从高往低掉的太厉害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使得这个，所以看到结果是又是又回去了，这种反弹力又是那么强硬。对
对对对，实际上
是很好的例子，给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醒，就是对于孩子的了解要越多越好，越就是少说一点多看一些可能会更帮到孩子。
对对对，
是不
是？这就翻回去说，就跟我们当初说的，可能我们这一代的父母由于自己工作很忙，对我们小时候的很多的培养和陪伴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又赶上什么文革呀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就我们自己的父母
对
武断的部分就会很多。不管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受委屈了，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也因为这种武断受了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种父母的这种痛苦来源于不够客观的放下自己的第一判断。然后我们个人是建议听，不管是听到老师的一些反应还是看到一些成绩，先放下，就是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问问孩子他认为为什么。他认为是学术上的困难还是其他方面的东西，然后再去做判断。然后可能会好一点。不，因为父母一旦一说吧，孩子经常也就顺着父母的思路往下走，剖析自己，然后就整个把自己的、
误导了，是吧？
对，把自己其实有时候也误导了，
因为孩子毕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
对，他们毕竟还是小。对对
对,
对，所以需要父母更好的，
即便是九十岁的孩子其实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明白了。
那
我们这个很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剖析啊，非常好。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的大概五分钟时间。然后咱们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第三个
学术方面
的话，
对，
这个问题大吗？
大，
大部分
大，很大。因为这个东西吧，其实特别是在中国，不知道美国的情况，就是超前学习的情况太多了。然后大家的评价标准常常是别人家的孩子都会了，
所以他会有那个别人家孩子
对别人家的孩子都会惩罚了，别人家的孩子都会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以写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了。但实际上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从成长教育的角度，他从比如说有一些具体思维的建立和抽象思维的建立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最简单，数学，那么可能就会有特别小的孩子就很会算数或者列式的那种算数了。
嗯，
但也会有比如说6岁左右的孩子还需要掰手指头。
嗯，对，是的，
就是掰手指头是对的。实际上从客观的角度，那就是对
的，
对，那就是对的。
对。
那么但是返回头来，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学术的问题？因为不管你上的是什么机构，
嗯。嗯，
除了可能学校的老师相对来讲是符合年龄结构的这种知识之外，
嗯，
课外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超前的，然后老师的教学方法是不是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见得，
特别是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孩子更不见得。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大部分父母评价一个老师好不好或者教学方法好不好，就是他出来的孩子成绩好不好，但并不代表这个老师他懂孩子。
嗯，对，
对，就是特别多，不管是学什么，包括学围棋、学钢琴、学一些体育类的东西，
嗯、
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父母、很多教练说，比如说这个孩子特别有天赋，在最初学习的阶段，就是包括我们在说学科学习，实际上是一样的。
嗯，
因为大部分的学科学习最初是简单的，符合年龄的，但是孩子的水平越高，其实超纲的可能性就越大。
嗯，
就是超过他理解范围的可能性越大，但此时此刻父母和老师就不懂了，就会着急了，说孩子是态度问题
啊，
你懂吗？就包括学，
所以那种发脾气拍桌子的题，
就是你
有可能真的
就不该他会，
不是他这个级别，他那个年龄段或他当时的状态，
对，
他学习的这个状态能够接受的。
对对对、嗯、然后包括有一些机构的老师讲课的那个方式，可能给一二年级也在用3、4年级或者4、5年级的方式，用很抽象的方式去讲课，那么这孩子不会他就是应该的，就是我们作为专业的人士常常会跟父母说直白的话、
嗯、
就是他就不该会。
嗯，
那你说你为了他不该会的东西跟他拍桌子，那伤害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和孩
子
的自信心。
对，
对，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笨了。
对啊，他可能最开始也许对数学非常感兴趣，那他就是上最基本的课程都上过了，对吧？然后他突然一下拔高以后发现自己不会了，然后呢还让家长如果再生气的话，
对，方式又不对，
方式不对的话，那就会让孩子觉得哦，我没有这个天赋，我以前为什么会喜欢呢？我根本不喜欢，好讨厌这数学，因为太难了。
对，
那实际上不是太难了，是他这个还没有到时间点。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好多低龄，就是比如说本来这个妈妈说他是什么什么，老师说这孩子是围棋天才，然后学到可能1年或1年半，这孩子就不学了，就彻底不学了，连碰都不碰了，常常是这个原因
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谢谢你们在最后段时间给我们讲
的。对，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确实，但是发人深思的。
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要想的是说，孩子就算他的天赋有这个天赋有这个兴趣，他也是需要慢慢长大的，他不是一个，其实我们不如慢慢来，慢慢等孩子长大。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 ready 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的孩子的渴望，你也能看到他期望的是什么，你也不会说因为过操之过急，把他所有曾经的渴望都给消灭了。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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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呀，
嗯，
这个干货满满，谢谢蔡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暑期作业的解读和这个关于作业这个事情，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更多的一些启发。
嗯，
那再次谢谢蔡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以后有幸还能够请您来做节目。
好好，谢谢 Debbie，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